很高兴今天再有机会跟大家分享天上人间的道理。我们今天开始跟大家分享我写的一本书，就是家庭民主信仰。大家一听民主这两个字可能有一点紧张啊，这个是也报到中国大陆的，为什么讲民主呢？我要先声明，民主不单单是一种政治的制度，民主其实是一种精神，是一种国民的素质。当毛泽东在天安门说中国人民站起来了，这时候他在说中国人要当家做主。当人民当家做主的时候，那就是民主。我写这本书《家庭民主信仰》，我很希望能够把民主的精神首先实行在家庭里面，然后实行在教会当中，然后再推广到国家甚至全世界。民主是一种精神，是一种国民的气质。我们的国家属于所有人跟每一个人，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有当家做主的精神，那就是民主。我很希望天主教徒，天主教的家庭在孩子成长的时候，不单单培养他认识天主、恭敬天主、成为天主教徒，也能够成为一个有用的、快乐的、负责任的、爱国爱教的一个好公民。这是民主。在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，我们教导孩子认识天主，也在天主里面认识这个世界，认识生命，认识家庭，认识国家。我们也希望孩子在成长的过程当中，在爱人的时候爱天主，在爱国家的时候爱天主，在爱教会的时候爱天主。生命原本是一个有机的整体，我们不能把它分割。当我们把民主当作是个纯粹的一种政治制度的时候，我们很容易失败。看看第三世界，非洲、南美洲，很多国家在政治体制上都有所谓民主的政治，有一人一票的选举。但是我们可以看得出来，人民在那边未必一定幸福。我们选一个政党出来，我们选一个领袖出来，但是整个国家的人民不能有效的监督这些政党，监督这个领袖，所以这个政党被选出来的政党，被人民信赖的领袖，还是在胡作非为，他们在乱七八糟的管了四年以后，再被另一群人代替，然后这另一群人也是乱七八糟的做了四年或是六年。这样我们没有把它当作是真真实实的民主。我在写这本家庭民主信仰的书的时候，我写了一个序，那个序叫为民主救掉普信子，为民主救掉普信子。我这样说，将近一个世纪了，中国曾经经历过多次的革命，也曾经起过翻天覆地的变化，每一次的革命都血流成河，但每一次的改朝换代，最终的结果却总是彼此非常相似，就像树的年轮，大是大了一些，不过仍然是老样子。革命的目的是为了建立民主，使全体人民和每一个人都能够充满尊严与自信地站起来，成为自己的主人， 掌握自己的命运。但民主在神造大地上始终好像龙和凤，传说中有，而且人人都挂在口边，可是谁也没有见过。香港、台湾、中国大陆更近年来也不约而同的重谈民主的旧调，而且各自谱上了不同的新词。我们要问的是，在这里有多少个唱歌的人？是少数的几个人呢？或者是全体的人民呢？我自己深深的相信，民主不但是一种政治制度，不能单靠群众运动就可以成功的。马上可以得天下，马上却难以治天下。治天下需要人民，全体人民，有民主素质的人民。民主其实也是一种人生态度，一种国民气质，一种全民的信念，一种社会风气。有了民主的人民，才会有民主的国家。也只有在民主的土壤里面，民主的制度，民主的政治制度才能够开花结果。但人生态度与国民气质必须自小培养，这样一个人才能于一举手一投足之间表现出民主人的气质、风度和胸襟。如果这一代不能见到真的民主，也必须为下一代做准备。对我们基督徒来说，民主更加是信仰的要求，因为我们都是天父的子女，我们彼此都是平等的。上主创造的世界，正是为了我们所有人和每一个人，我们都要管制大地的义务和权利。这里我想解释一下我刚才写的这一段东西。民主在中国的大地上始终好像龙和凤，传说中有，而且人人都挂在口边，可是谁也没有见过。真真实实的民主必须是13亿人的民主，我们见过吗？我们有时候看到很偏远的地方老百姓怎么样说，他们还是说地利与我何有哉，我要干什么？我是个农民，我日出而作，日入而息，左醒而饮，耕田而食。我白天出去工作，晚上再睡觉，我开个井拿些水喝，我种田就可以吃饱了，地利与我何有哉？谁是谁做皇帝跟我什么关系？我们中国人很多时候，很多人也说各家自扫门前雪，不管他人瓦上霜，这种不管事情的态度能够培养出民主的国家吗？孙中山先生在搞革命的时候不断感叹的是，中国是一盘散沙，散沙。秋瑾女士这个革命的烈士，她最感慨的也是中国人团结不起来，中国人怕事，中国人不管东西。民主在我们中国大地上好像是龙跟凤，人人都说，但是谁都没有见过。更糟糕的是，我们中国人有一个叫叶公好龙的故事。他说叶公很喜欢龙，于是他在家里面各个地方都画上龙，墙壁上了，天花板啦，桌子啦，椅子啦，总之什么地方都画上龙。天上的龙以为这个啊，地上一个凡人那么喜欢我，让我去看看他。怎么知道那个真龙一来到的时候，叶公一看吓得大跳，然后跑了气绝而死。 叶公好龙这个故事有一句话很妙，他说叶公不是好龙，是好虎似龙而非龙者也，似龙非龙。其实我们中国很多人，包括一些革命者或者一些有学问的人，他们讲的民主不一定是真的民主，有点像是似民主而非民主的东西。我写这本书就是希望能够大家都能够培养出这种民主的精神，然后我们一起去关心这个国家，为这个国家而奋斗。我很想再加一句话，讲关于家庭教育、家庭的信仰问题。在我们天主教的传统当中，信仰该当是神父或者是修女教导我们的。其实我的看法，信仰该当是在家里面成长的，该当是由父母去教导孩子。当我写完这本书的时候，我跟胡书记，香港的胡书记，也跟台湾的狄刚总主教谈过一个这个问题。我分别向他们说，我说我很希望将来我们的爸爸妈妈能够带着孩子到本堂神父面前，对他说，神父，我这个孩子已经有七岁了，我们认为他有资格领圣体，因为我们从小已经教他做人的道理，教他信仰，教他怎么样用信仰来提升圣灵，我们认为他已经有资格去出领圣体，你可以考一考他，看他能不能够领圣体。书记跟总主教都说这是一个很好很好的看法，但是我在自己的心中不禁会想，这是个梦吗？这有可能吗？我们的父母有能力，有能力在家里把信仰教导孩子吗？我们的父母愿意付出时间去教导孩子吗？信仰果然是以生活为重吗？或者信仰是一大堆的教条，而我们的父母很难明白这些教条的。好，我真真实实希望我们的父母能够把信仰直接传给我们的孩子。所以我在写这本书的时候也写了一封信，引用了一封信，这封信是我一个朋友写给我的。他这样说，景瑶兄，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小女欣欣在逾越节的晚上领了洗，对我夫妇俩来说，这是对信仰的重新肯定。我对孩子的寄望是，在他长大摸索人生的意义和神的同时，能够帮助老头子老妈子不断地更新他们的信仰，帮助他们了解生命的奥秘。我相信新兴的世界，新兴一代的信仰一定跟我们的十分不同，我为此而好奇，而觉得兴奋。我有点觉得像个只念过旧书的父亲，现在反过来要与孩子一起读新书似的。岁寒请珍重，余不醉，主主要安好，至诚上。我的这个朋友，我很喜欢他写这封信。他是个教友，他不是神父，他不是修女，但是我很佩服他的信仰的深度。他说，小女欣欣在逾越节的晚上领了洗，对我夫妇两个来说，这是对信仰的重新肯定。在很多人为什么带孩子去领洗，那是因为是教会的规矩，那是因为是本分，那是不得不带孩子去领洗。但是我这个朋友不是看把他当成是本分，那是对信仰的重新肯定。他爱信仰，他喜欢信仰，所以他也把他爱的他信的东西传给他的孩子，他们要把最好的一份 送给他的女儿，所以他把他拿到教堂去灵洗了，这是对信仰的重新肯定。第二点，他说他对孩子的寄望是在他长大摸索人生的意义和神的同时，能够帮助爸爸妈妈不断更新他们的信仰。孩子要长大，孩子面对生命，孩子问很多问题。当孩子问爸爸妈妈信仰的问题的时候，爸爸妈妈要更新他们的信仰。其实有些问题是我们做爸爸妈妈的从前曾经问过，但是没人给我们满意的答复，我们问了问了，到了一半的时候我们不再问，现在也不了了之，好吧，于是我们的信仰慢慢就冷淡下去，不了了之。现在孩子问我们的信仰的问题，我们要重新去了解。我举个例子来说，从前比如说人家告诉我们天主无所不在，人家告诉我们天主耶稣基督在身体里面，我们怎么样看都看不到天主无所不在，我们怎么样看都看不到耶稣在这个面饼的形状里面。我们好奇，我们问，别人给我们满意的答复，后来慢慢我们自己都不问了，我们照样相信天主无所不在，不知道怎么样，不了了之。我们照样相信耶稣基督在圣体里面，但是不知道怎么样，不了了之。好了，现在孩子问我们这个问题，爸爸妈妈，天主真的是无所不在吗？你怎么样看到他？你摸到他吗？你碰到他吗？他跟你谈过话吗？你怎么回答？你跟他给一个书本上的答案，一个理所当然的答案，或者你要告诉他你的经验呢？你真的相信天主无所不在吗？你真的相信耶稣基督在圣体里面吗？假如孩子再问，生命是什么？死亡是什么？快乐有意义吗？痛苦有意义吗？失败有意义吗？成功有意义吗？我们怎么样？我们真的相信吗？我们真的明白吗？现在孩子问我们，我们不单单要回答他，而且要用最简单的说话来回答他。当我们努力去回答孩子的问题的时候，我们在更新他们的，更新我们自己的信仰。我们在重新了解生命的奥秘。我自己很喜欢教牧导班，我每年教牧导班。老实说，在香港不是每一个神父每年都教牧导班，有些神父不教牧导班，就是请牧传道员或者修女去教牧导班，他们就是考他们考试，考试合格了就让他们牧道者灵洗。我不是，我是从30年前圣了神父以后，我每年办牧道班，只要我在香港，只要我有机会，我一定叫牧道班。我叫牧道班的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，也是在帮我自己更新我的信仰，帮助我自己去了解生命的奥秘。每年有不同的人参加牧道班，每年他们问不同的问题，每年我给他们不一样的答案。有时候我在想，这些人在问什么？为什么他们信？为什么他们不信？通常假如他们不信的时候，我不会怪他们，我只怪我不能把最准确的语言来表达我最那种敬畏的一种经验。还有，难道我真的是那么相信吗？所以在牧道者问我问题的时候，我也逼着我去重新反省我自己的信仰。所以我很喜欢我的朋友这样写，在孩子长大摸索人生的意义和神的同时，他能够帮助爸爸妈妈不断 更新他们的信仰，帮助他们了解生命的奥秘。这是第二点。第三点，他说，我相信新兴的世界，新兴一代的信仰一定跟我们的十分不同，我为此而好奇，而觉得兴奋。孩子看到的世界跟我们从前看到的世界不一样，孩子面对的问题跟我们从前面对的问题也不一样。现在孩子问他的问题，孩子碰到一个不一样的世界，我们怎么样，我们就跟孩子一起成长，我们进入孩子的世界，我们去进入孩子的小小的心灵，我们在想这个在孩子的小小的脑袋里面他在想什么，他面对的是个什么样的世界。于是我重新认识这个新世界，我甚至能够用孩子的眼睛去看世界，我能够保持一份童真去面对一个千变万化的世界。这是一个新天地，孩子的天地是个新天地。有时候我们老了，我们已经对这个世界有点不耐烦，我们已经感到很累，我们已经感到无可奈何，我们有时候甚至伤心失望。孩子不一样，孩子充满了好奇，孩子在演世界是一个漂亮的世界，多姿多彩的世界。他面对这个世界，我帮助他们面对这个世界，那么我就跟他们一起进入这个世界。我记得我看过电影，一个爸爸要自杀，他孩子13岁，然后他在爸爸要自杀的时候，孩子突然间跟他说，爸爸，你已经活了那么久，你好像活够了，好像活得很累，所以你要离开这个世界。但是你知道吗，我还不知道这个世界是什么，我还没有能够完全明白这个世界，爸爸，你能够陪我一起看看这个世界吗？一起去面对这个世界吗？爸爸听了孩子的话，打消了自杀的念头。所以我很欣赏，我很欣赏我的这个朋友写这句话。我再重新念一遍。小女星星在逾越节的晚上淋了洗，对我夫妻两个来说，这是对信仰的重新肯定。我对孩子的寄望是，在他长大摸索人生的意义和神的同时，能够帮助爸爸妈妈不断更新他们的信仰，帮助他们了解生命的奥秘。我相信新兴的世界，新兴一代的信仰一定与我们的十分不同，我为此而好奇，而觉得兴奋。我希望天下做爸爸妈妈的都能够有这种态度去跟孩子一起成长，也因此让自己在信仰上，在人生上不断的进步，这就是教育。好吧，今天跟大家的分享就到这里了，希望上主降福大家，也降福于你们的家庭，你们的工作，天主保佑。